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8月16号到8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加拿大彭蒂克顿市游行，市长盛赞法轮功。2017年8月12日，温哥华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加拿大卑诗省内陆的小城彭蒂克顿市一年一度的桃子节游行，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当天阳光明媚，上午9点多，小城的游行路线大街两侧湖边公路边已经坐满了人，主要路段还设了许多帐篷和椅子。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游行结束后，很多人纷纷询问怎样可以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方女士表示，她在游行结束后很快就收到两个电话，两位彭蒂克顿市的市民特意打电话咨询如何可以学练法轮功。方女士将他们介绍给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以方便进一步联系学功事宜。彭蒂克顿市市长盛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整齐庞大，他形容身着黄色服装的腰鼓队像一片黄色的海洋。
慕尼黑民众关注法轮功真相。2017年8月12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南部名城慕尼黑市政厅前马林广场上举办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表演时散发出的祥和气氛跟横幅展示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加入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行列中，人们在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请愿书上签名，并向法轮功学员索要各种资料，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当天也有不少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有人还当场跟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有位先生马上就到对面的书店订购了法轮功书籍。
日本法轮功关西三大城游行，东西方民众支持。踏入暑期的八月，日本法轮功学员分阶段在多地举行反迫害游行，希望让更多地方的日本人了解还在中国发生着的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继八月初在名古屋和三重县的游行之后，8月11号到13号，在日本关西地区外国游客集中的京都、大阪及神户举行了3天的大型反迫害游行及征签活动。8月11号至16号是日本夏季长假期间，大街小巷熙熙攘攘，无论本地的日本民众还是外国游客，都被整齐的游行队伍吸引。文化古都京都吸引着众多西人游客。11号在京都游行时，一位法国金发小伙子看到游行队伍并了解到中共迫害信仰团体时，他表示以前不知道这个迫害，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应该拥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
台湾北区学法交流，砥砺共同精进。北台湾的八月大清早就艳阳高照，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的住宿大楼一楼挤满了络绎而来的人群，自动自发有秩序地排三行队等候电梯，没有喧哗吵闹，更没有争先恐后。他们是来自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宜兰等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休假期于2017年8月19、20号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活动。1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分成小组进行了2天5个时段的学法交流。第二天下午，全体学员汇聚于群英堂和集贤厅进行大组交流。 两天时间，学员们分享了个人修炼以及讲清真相的心得体会，借此促进比学比修，共同提升，更好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
智库专家、美国国务院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8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6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关注全球信仰自由状况。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蒂勒森特别提到中国的情况，并在发言中说，2016年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华府智库自由之家东亚地区资深研究员沙拉·库克认为，这体现出了美国国务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近况的关注。库克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蒂勒森提到法轮功，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而被迫害致死，表明了国务院对于中国法轮功学员近况的关注。国务院也了解法轮功学员仍然面临的残忍暴行，美国政府不惧公开谈论这些酷刑迫害。该报告参考多家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及国际媒体的报道，在中国的章节里援引了明慧网、大纪元、自由亚洲、对华援助协会等发布的内容。有分析认为，智库、宗教团体和媒体的报告及新政府执政后国务院的人事变动，都可能是促使蒂勒森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原因。
大陆一校长修炼法轮功，学校风气正，成绩优。中国大陆一个学校的校长修炼法轮功后，亲身体验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他还按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和管理学校，令学校校风正，成绩突出。这位校长只是全世界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份子。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一个学校的校长因法轮功在大陆人被迫害，隐去校名和人名，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随着身患的各种顽症慢慢去掉，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他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哮喘，病魔缠身已经有47年，但是修炼法轮功仅仅几天的时间就彻底好了。经历了摆脱病魔、无病一身轻、美好的这位校长想让更多的人和他一样受益，于是在办公室放法轮功讲法录像，安排教师来看。此后又有3名教师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其他老师对法轮功也有了初步认识。同时他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善用每个教师的优点和长处。当教师在教学上有了困难，家中有了麻烦，同事间有了隔阂，一时间教学成绩不佳造成的情绪低落时，他都用真诚的态度、善良宽容的心态对待，鼓励他们。面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他严格要求自己，绝不随波逐流。在校长的带动下，这个学校校风正，成绩突出。在每年的全学区考试中，该校总成绩总是全学区数一数二。学生家长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该校。多数教师参加评优课，给别人讲示范课，多人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15名教师中有3名被提拔，当上了其他学校的校长，2名当了中心学区校长，1名当了市组织部科长。如今19年过去了，这位校长说，有了师父传的大法指导，才有了今天的我，今生能修法轮大法太幸福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修炼法轮功确实美好，这位校长的感受是全世界千千万万法轮功真修弟子都曾经历过的。王友群说，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从做一个好人做起，不断向内修、向内找，不断去掉对个人名利情色的执着，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法轮功修炼群体中，如此提升自己的道德， 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这样的好人越多，对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社会稳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正念清除红色毛魔头电影放映的经历，作者田歌。晚上正要下楼去外面讲真相，忽然听到楼下场地上有人准备播放电影。我从阳台看去，小布幕也支好了。原来有个人自称是从湖南韶山来的，准备播放红色毛魔头的影片，周围已经围了一大圈人。正值暑假，小孩挺多，这还了得。我决定不出门了，送上门来的邪魔一定要除掉，不能让他毒害世人。于是我马上立掌发正念，几乎同时耳朵听到楼下电影响起。看来邪恶来势凶猛，我请求师尊给弟子加持，心里有一念，他一定放不成。大概三分钟，又听到楼下传来下雨了的声音，渐渐电影喇叭没声音了，这给我更大信心，再次加强正念，电影一定放不成。同时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集中念力念灭，雨声由小变大，最后是倾盆大雨，电闪雷鸣，像是漏了天。这个时候外面除了雨声，没有任何电影声音了。十分钟后，我跑阳台一看，除了幕布像一滩烂泥躺在地上，观众早跑没影了。回到房间继续发正念，清除残余的邪魔，对方电影设备发出正念。万物都是为法来的，你也不例外。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同化大法得福报。以后请再也不要放这种毛魔头影片，你会有好未来的。过了会儿出去一看，雨小了，有个人撑着伞在收拾小布幕。我又一次体会到正念的威力，感恩师尊。
正义控告迫害者就是在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推荐明慧网交流文章，整体配合营救五名同修回家一二三和正见网交流文章，由被迫害法轮功学员或国家赔偿想到的，看后感觉真好。18年来，同修们忍辱负重，奋不顾身地讲真相救众生，让无数的人认清了中共，三退保住了命。但还是有那么一些人，尤其是公检法司中的一些人，无论怎么听真相，听多少，都依然麻木不仁。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的，却为了自己的利益，继续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卖命。想救他们，只靠过去的那种讲真相、发真相信，律师以做无罪辩护的方式，从法律层面讲真相，打真相电话等等方式，都很难打动他们了。天象变化下，人间的政法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时刻了。用控告的方式惊醒他们，可能是挽救他们的最后方法了。摘录几段文中律师在法庭上的正义陈述，就能看出这种方式的警示效果了。律师对法官说，公诉人说的这个罪名跟我的当事人没关系，同时请公诉人出具法轮功的相关法律来看看。公诉人说是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律师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法律吗？立法权是全国人大，不是两高。你是法律系毕业的，不会这个都不懂吧？
公诉人被律师说的当时无言以对。当律师再次指控所有参与此案件的人都犯罪时，并当庭对着公诉人说出公诉人的名字加上犯罪嫌疑人时，并说出已构成徇私枉法罪时，在那一瞬间，公诉人的脸一下红了，两只手不停地在动，以掩盖自己心虚的情绪。因为公诉人后来在发言时语无伦次的声音很弱，轮到女公诉人发言时也草草收场，也不敢再抬头看律师，与开头判若两人。当律师又指控到法官时，同时说出法官的名字，也涉嫌徇私枉法罪，如果给当事人判刑的话，就控告法官徇私枉法罪等。这时的主审法官瞬间头耷拉下来了，只听到律师直呼法官的名字和所涉嫌犯罪名后，下面的法警一片喧哗，非常诧异，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庭听到律师的控告。律师还特意强调，书记员记下律师的当庭控告法官和检察官的内容，不准遗漏，因为控告的内容要钉到卷宗里的，以后法官等人的个人档案里就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了，仕途可想而知。对恶警的震慑也是如此。文中讲，律师回到本地的第一时间，就让 A 同修的家属配合，列印了20多份律师写的法律文书，寄到那个地市里的各个公检法、政府、纪检等部门，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公安。后来公安去非法提审 A 同修的时候，不像先前那样凶恶，还表现得很害怕的样子，说你把我们都告了，国外也电话不断，还说以前从来没接到国外的电话，还说这个地区从来没有人请律师，法轮功不但没罪，警察还犯罪了，警察都不知所措了。文中谈到了律师的观点，律师说控告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挂钩的，比如有时在庭上一些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官可以理睬可以不理睬，但加上控告就不一样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是要写到卷宗里的，法官看到卷宗里自己的名字还加上犯罪嫌疑人的称号，你想他是什么滋味？再想升官的人那也是污点呀，能升上去吗？好升吗？与他的利益挂钩，他不要考虑考虑吗？文中最后展现了大法弟子慈悲的心声，但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人的这一层理的具体表现来挽救绑架者和他的同行人，让对绑架者的控告、起诉、判决能成为更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在作恶时的警钟，从而放弃作恶，改过自新，给自己留下回头的机会，让对绑架者的控告、起诉、判决能成为对更多的中共的公务员，尤其是公检法司人员的棒喝，成为他们得救的最后的一个契机，在大淘汰来临的最后时刻，能借此猛醒回头，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三退保命。好文摘录，交流共进。
身陷囹圄只想救人，30天正念回家。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在今年的4月20号，我被本地区610国宝公安派出所人员共5人从工作单位绑架到派出所，而后他们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派出所，我给看着我的协警讲大法真相，当时有一名退出了邪恶的组织，也有明真相的。当晚我被送到看守所，在送人的车上，我给一名同车送走的网逃犯讲了真相，给他退出了邪党。在这个过程中，我向内找，看哪里有漏，用大法衡量着自己。一点一点的，我的思路清晰了，想起在过去我被迫害非法关押时，人心被当成了英雄，使自己陷在无奈之中，加重了对我的迫害，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听师父的话，结果被迫害了4年半。思想清晰了，当我一进号房，有一个犯人背起了红印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接着又有一个犯人背诵红银中的苦其心志的经文，我一下就明白了，是师父借用他们在鼓励着我，使我放下了各种人心。从开始被非法关押到后来的非法提审，没有按过手印和签字，不配合邪恶，不能让众生犯罪。在看守所监视里，我从犯人头做起，给他们讲真相，劝他们三退，使监视里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每天放风时，整个屋里的人能跟我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动着别的监视的人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离出来的前一天，有个姓徐的说，你要出去后，我带着喊法轮大法好。被非法关押28天中，我每天坚持练功，四个整点发正念，在被强迫坐板时背诵红银，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在恶人对我迫害的一个月中，40多犯人退出了邪党的组织。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下，30天我走出了看守所。从看守所出来，我坐在警察接我的车上，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我没有罪，内心想着还必须回单位工作，更能证实法。他们没有回答。两个警察，其中一个看守所预审都说，好，就在家练。回家第三天，我到单位，单位老板娘说按规定应除名，说研究研究。我开上我的代步车去了派出所，当时还下着大雨，我心里想着，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到派出所见了片警，跟他说，我要工作，我没罪，你们必须负责给安排。我心里坦坦荡荡，没有怕。片警很客气，他说，我给你说说。我发着正念，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片警开车去了单位，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人才市场找工作，给有缘的两个人做了三退，又去了同修家。同修鼓励我去找警察，否定旧势力对我经济的迫害。大约9点钟，我给片警打了电话，他说，去单位，跟你单位副总说了，要研究研究，让我等话。我想明天还去派出所。我和同修都发正念，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对我的迫害。第三天早上学完法，发完8点正念，我骑着电瓶车去了派出所，路上遇上同修母子，他们还帮我发正念。到了派出所，说管片的没有上班，我说找所长，门卫说去值班室。我到了值班室，值班警察问，你找谁？我说找所长。他又问，跟所长预约了吗？我说所长是谁我都不认识，怎么预约？又问什么事？我大声说，我练法轮功的没有罪，被你们从单位弄走了一个月，工作没了，没有饭吃。这时大约围了7-8个警察，其中一个40多岁的说，刑法300条。我大声说，宪法36条是怎样写的？人大和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你们在知法犯法。有两个警察很凶，说我扰乱公共秩序，两个人一架把我给送到审讯室，把我按在审讯椅子里。我当时心里很平静，目光直视着他们，说我反映情况还要绑架我，有困难不是找政府吗？他们说这里不是人才市场。我说我没罪，是你们把我工作弄没了，不找你们找谁？我心里发着正念，这时他们语气平和了很多，接着说，明天你来找管片的，他明天来，你先回去。这样我心里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心里无法用语言形容师父的慈悲伟大。谢谢师父，使我又去掉了一层怕。走出了派出所，我去人才市场，大约走了40-50米，我手机响了，是片警打的。他说，我跟你单位说好了，你去找领导，看什么时候上班。一会儿功夫，我又劝退了10人。单位管事的领导以前做过三退，说让我写声明，我说我没有罪，有罪能回来吗？他说你6月1号上班。 这样经过前后40天，我回单位上班了。在6月1号那天，我送老板娘回家，她态度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说要我去告公安局，让公安弥补我的经济损失，还准备给我出证明材料，给我打证明。我谢了她，内心特别感动，一个生命离大法更近了一步。这样在师尊的保护下，平稳地走过了这场旧势力强加的邪恶迫害，在正实法的路上，信师信法，没有闯不过去的关。
法轮大法让我内心清净，作者大法弟子。我是在1998年左右高中时代开始修炼大法的。过去我是一个内心清高的人，一般的东西看不起，学大法后一点点按照法理改变着自己。师父叫我们修炼，凡事为别人着想，我就在想怎么才叫为别人着想呢。后来在同学中，我发现困难的农村同学没有算朝纸，得自己花钱买，我就把我家里妈妈积攒多年的纸张送给他们用。毕业的时候，有几个外班的农村同学给我送来他们签名和写满祝福的纪念照片，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说是因为我送给同班同学的算朝纸他们都用到了，毕业了特意来表达一下感激。有农村同学感冒了，吃药没有水，我从家里拿来雪糕和苹果给他吃，为此他一直记得我。有的同学让家里操心，他们的父母总来找我，让我照看这些同学，我都尽量去做了。快20年了，同学父母到现在还对我很热情。很多同学对老师都不尊重，我不一样，大法告诉我要做一个好人。我对所有老师都是非常有礼貌，从内心中都很尊重，所以老师们至今都记得我，甚至大学时代宿舍的老师多年后一见到我就喊出了我的名字。家里的农村亲戚来我家，我都拿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们买吃的，他们对我特别高看一眼，因为我不是势利眼。修炼大法的人对世间钱财名利都是看得淡之又淡。爸爸说过，哥哥结婚的时候已经给他买了个楼房，这平房的几间房子是给我的，可是拆迁的时候却又要给哥哥一份，之前的话已经没有人提了。我是修炼人，我想每个人都开心幸福，他们高兴我也高兴，人世间哪有一样东西能在百年之后带走的。新楼下来了，三楼四楼各一套，我的名字在前面，应该我先挑。我主动把最好的四楼让给了哥哥，哥哥想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又怕我以后后悔再和他换回来，有一天特意让我过去，就是让我当面表态，那架势就差逼着我签字画押了。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哥哥怎么能这样看我呢？我说，哥哥嫂子，我不管你们现在对法轮大法怎么看，对我怎么看，我告诉你们，你们就放100个心，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说话就是算数，这房子你们放心装修，我不会后悔的。而且我把面积大一点的新楼让给了年迈的父母，我去住老楼。在住上新楼的那天，从来不爱说话的爸爸突然开席讲了一番话。爸爸举杯感谢我，说谢谢我姑娘把新楼让给我，才享受这么好的条件。我第一次见老实一辈子的爸爸这样做，我知道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我的师父，师父教给我的法理让我在名利面前轻松地拿得起放得下，凡事为别人着想，给家庭带来和睦，让父母感到幸福。听说此事的人对我感到敬佩，这是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才做到的。要知道邻居们有多少家都是因为房子分配问题而兄弟姐妹打得不可开交， 有的甚至是老人下乡住，把房子全给了孩子都解决不了问题。我还告诉哥哥嫂子，我不会留下后人，我现在的房子也是留给侄女的。大法让我知道孝顺老人。2001年夏天，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时刻离不开人的奶奶在我悉心照料下离世。那期间我几乎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一般40分钟左右就得起来收拾一次。老人大小便不能自理，已经失禁，还一直呕吐。别人不是不想孝顺奶奶，只是他们自己看到污物就作呕，但我是修大法的，能控制自己。后来我也同样为后来长期不能动的姥姥送了钟。普遍人认为孙女辈分的人不用这样做，可是我知道我如果不这样做，我会后悔的。与老人们对我们这些后人的关爱相比，我的这点回报微不足道。修炼法轮大法让我看明这一切，我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虽然我现在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已经改变了我许多，我也会继续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改掉自己一切不好的毛病。我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从大法中受益，做个童话真善忍的好人。
对否定旧势力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位同修，是刚从结党洗脑班回来的。他告诉我，洗脑班的人说，过几天洗脑班要来一位搞科研的年轻同修，并且说了该同修的年龄、目前生活状况等特征。我一听，我认识这位年轻同修，我想我得告诉同修这件事情，当然并非特指这个同修，但是提醒同修多学法，多发正念，把大法的东西收拾好，还是有必要的。可是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不稳了，就找了几个老学员交流。几天后，年轻同修来到我家，给我谈了其他同修的认识，这个事根本不应该传给他。是旧势力放出的话，你是在帮旧势力，应该全盘否定。我心里想，发正念也是否定旧势力呀。同修走后几天内，我的一颗本来松动的牙齿突然向下掉了一截，打印机的废墨水洒了好多在床上，我意识到自己修炼有漏洞了。第二天中午盘着腿准备发正念时，突然悟到这件事情的出现是修我自己的啊，跟这个同修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当时压根就没有想到与我修炼有关，深刻反思自己，一直以来还觉得自己在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法理上是比较清晰的，其实很表面很肤浅，根本上没有理解掌握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当听到邪恶对同修所谓的迫害的消息，第一念不是彻底否定和铲除，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大法里面有迫害，旧势力的安排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如果自己心定念正，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是假象。可是自己却顺着邪恶放出的信息去想，迫不及待地传给同修，这不是认同了旧势力的迫害了吗？还自以为是否定旧势力，赶快让同修发正念，其结果是干扰了同修的正常修炼，同时给同修强加了一些负面的因素，而且自己还造了口业。师父说，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 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为什么让我听到了这样话？就是因为自己潜意识中有承认旧势力迫害的因素，只是自己没意识到。特别是18年的邪恶迫害中，多次的非法绑架、关押、抄家，思想中一直残存着迫害的阴影，形成了很多负面思维和一些不好的观念。平时亦有风吹草动，心如浮萍，动不动就与迫害联系在一起。有时大脑里会突然冒出怕心，一些很邪恶的念头。虽然自己极力清除这些不好的干扰，但是自己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它、排斥它，用大法破除它。因为师父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是师父的弟子，当然也不承认，以正压百邪，就这么简单。这几天明慧网发表了好几篇同修反迫害的文章，同修悟得很好，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启示。作为修炼人，必须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走出人的状态。修炼太严肃，掺杂了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一定多学法，学好法，用大法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全盘否定旧势力，做好三件事，证悟大法，尽快使自己成熟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与老年同修切磋修一丝一念的重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名老弟子，读了同修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一文后感悟颇深。曾经在一起许多年，因没有修好一丝一念，被旧势力钻空子，失去人身的同修的影子又浮现在眼前，促使我想写出这篇文章，希望能对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妻子与我同一天开始修炼大法，五年冤狱对她的身体损伤很大。回来后，在讲真相中，她又被绑架三次，最后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突然在家中离世。料理完后事后，有同修和我说，他生前曾经说过，我就是死了也不去医院。我明白是旧势力以此抓住了把柄，夺走了他的肉身。当然还有其他自身修炼的因素。妻子的离世在当地同修和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些老年同修甚至因此而动摇了对师父和修炼的正信。前几天我遇见一位本地同修，他说我弟因病业迫害而离世的几位同修，他们的身体状态都表现为绝症，在离世前都曾经说过不想活了的话，想通过离世的方式不再承受病痛的折磨和痛苦。他们一般都延续了大约1到3年的时间。我想这段时间也是给他们醒悟提高的。如果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也许能够闯得过去。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有的甚至最后也不知道表示不想活了这句话有多么严肃，是一个修炼人绝对不能说的话，这是旧势力夺走你肉身的最终借口啊。最近一同修和我讲了他们学法小组一位老年女同修离世的情况。老同修的孙子要当警察了，怕奶奶练法轮功影响他当警察。老同修知道后，怕影响孙子的前途，就有了想死的念头。在一次讲真相时，老同修被部队的7、8个人围住，后把他弄进部队院内。部队的人通知了派出所，派出所来人后就把老同修放走了。那次回家后，他就病倒了。同修们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到最后他才说出来这件事。 过后不久，老同修就离世了。最近听同修说，我的表姐和姐夫也不练了，他们都是96年就得法修炼的，虽然不是很精进的状态，可是一直坚持着。听同修说，表姐的儿媳妇是信基督的，老师劝他们去信基督，他们怕和儿媳伤了和气，就说啥也不修炼了。他们都快80岁的人了，我曾经多次鼓励他们好好修炼，千万别失去机缘，准备再去和他们切磋切磋。近几年来，身边因病业状态离世的同修比较多，他们大多数是60以上的老年同修，40-50岁的也有，而且基本都是70前的老学员。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情都特别沉重。说起他们，也想到我自己，近几年病业状态老是不断，严重时甚至产生不好的想法。出现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我，是旧势力邪魔烂鬼在往我脑子里压，目的是想让我也说出不想活了的话，借机把我拖走。此时我头脑特别清醒，坚决不上他们的当。我就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坚决不予承认，全盘否定，同时坚持多学法、背法、整点发正念，向内深挖自己的人心、执着和观念，感觉状态好多了。老年同修的磨难不仅表现在病业迫害方面，对情的执着、日常生活的拖累、三件事的松懈、求安逸等也特别突出，只有时刻警醒自己，保持精进不怠的状态才行。《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我们三者俱全，而且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珍惜呢？我们的人身是师父赐给的，有多少高层空间的神想来得法，没有人皮，都转生成了动物、植物，我们有什么权利轻言放弃呢？而且我们肩负着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未兑现了誓约，怎么能先走呢？同修们，我们可千万要把握住啊，不能辜负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他老是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我个人所悟，我们遇到的一切麻烦都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堂堂正正做个修炼人，旧势力他还敢迫害我们吗？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大多都是从720前走过来的，许多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在最后的时刻，在病业的磨难形式中或其他任何形式的磨难中，都要始终记住一点，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对大法的正信、对修炼的正信，一丝一念都要悟正，一言一行都要走正，不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任何借口和把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如果我们做好了，师父一定会为我们做主的。个人现有层次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抽烟和色欲。作者清风。我过去对转法轮里有关抽烟的一段法一直不在意，因为我本来就不抽烟，而且觉得抽烟的危害人人都知道，好像看不出什么内涵，也从来没有把它和色欲联系起来。但现在悟到它们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师父在转法轮讲，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错觉，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根本就不会的，它不起作用。我悟到色欲的满足也是一种错觉， 沉浸在色中的人会觉得好像很舒服，其实那不是真正的自己，是控制人的色魔感觉到舒服，它反映到你大脑上，给你造成错觉。二，师父讲，抽烟对人体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个人抽烟时间长了，医生解剖人体的时候，看到气管都是黑的，肺里边都发黑。我悟到，色欲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对身体的伤害也是一样，沉浸在里面的时间长了，就是从常人的角度也能看到对人的身体伤害很大。在另外空间看，它伤害的不只是我们这个肉身，另外空间的身体也被伤得很厉害。常人有时候也讲，色是刮骨的钢刀，现在悟到，那不是文学的比喻，是另外空间真真切切的景象。同样，抽烟伤害的也同样不只是我们的肉身。三，抽烟是在往身体里弄不好的东西，色欲也是一样，它会控制我们看更多肮脏的不好的色情的东西，和我们修炼人要求的净化身体正好相反。这些东西在我们自身的空间场之内，我是锁着修的，对自身的空间场的概念比较模糊和狭隘。比如我待在一个屋子里，似乎自身的空间场就是这么大了，现在悟到远不是这样，我们自身的空间场不但包括我们周围的环境，还包括我们层层空间的身体，它们在极微观下是极其广阔的，而色欲本身是活的，它可大可小，又变化多端，要藏在我们的空间场里面，简直就像是海里藏针那样容易，它是非常狡猾的，有时候觉得似乎已经把它铲除了，可不经意的时候又冒了出来。现在我一旦发现脑子里有这样的念头，立即正念铲除它，就像在战场上敌人躲了起来不好找，这下露面了，他是来害我的，不借机消灭他还等什么。四，抽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色欲也是一样，很多人戒烟都说我抽最后一次，殊不知只要有这样的想法，那最后一次就是烟瘾的根，它藏在了我们的空间场里，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翻出来。色欲也是一样，有了最后看一次的想法，就是留下了根。烟很难戒，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很容易再犯。色欲也一样，反反复复，当然原因很多，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是关键的因素。而且我体会到，色欲的关和其他的关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一旦过不去，很容易使人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五，修成的佛道没有抽烟的，同样色欲心不去也是绝对修不成的。在大法中修炼，真想戒烟，拿起烟就不是滋味，因为师父是带了很强的东西往脑子里打，去色欲也是如此。真正的下决心，师父在我们脑子里打的东西就起作用。
两次讲真相的经历，东北大法弟子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我总是很难突破，后来师父加持我，我开始有了突破。现在记录下我两次讲真相的经历。一次，我家安装电取暖设备，丈夫之前没告诉我，就把安装工人领家来住了。本来我还想那几天没事好好学法修正一下自己呢，可是毫无准备的一下子家里来了五六个陌生男子，还得住些日子，心里有反感了。开始我想这不是干扰我学法吗，可转念想想没有偶然的事情，师父讲过修炼中遇到不管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这是师父看我走不出家门，把众生给我送家里来救了，要不是这样想找人家还找不到呢。法理上清晰了以后，我下力气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我，这次一定做好，把他们都救了。第一天中午吃饭时，他们唠嗑说我家的水好喝，风景也好，我借此话题对他们说，你们说的对，我们这儿不但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这儿练法轮功的可多了，心眼特别好使，真诚实在。夏天 大水把当地的小路冲坏了，没人管，只有法轮功的人去修。冬天，路上的积雪没人扫，只有法轮功的人扫。他们从来没有怨言，而且不计报仇。练法轮功的真的都是好人。我接着讲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个老弟说，是假的，那碟子真像光碟，我看了，一个警察拿着棍子把一个人打倒在地，其他人都默默地听着。第二天他们从房子上下来时，工头大哥跟我说，我们干这么多天活，就你家的活干得最快最顺，你看早上天阴那样也没下大，我还以为今天干不了了呢。我说，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家有神相助，有大法师傅管呢。所以我告诉你啊，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事儿心里默念，会有福报的，给你一个护身符。工头大哥接过护身符，主动跟我说，我还是党员呢。我一听，这是众生主动要求得救啊，我赶紧告诉他，那我帮你退了吧。他痛快地答应了。还有两个也已经明白真相，很想做了三退，另外两个虽然没表态，但是也都明白许多真相了，接过了护身符。第三天，丈夫参加他们的宣传报告会，有个人还给丈夫看说，你家嫂子给我的护身符我在兜里揣着呢，你看我虽然没戴过红领巾，也没有几年文化，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弄的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丈夫说，你可要保管好，那是救你命的。他听完嘻嘻地笑了。丈夫回来告诉我，我想这是师父鼓励我呢。邻居家的嫂子是小女儿的政治老师，她家在外地住，一直想和她讲真相，但几次碰面都因为时间少没讲成。我想这不行，一次她来我家找丈夫帮忙写几个字，我想这是机会来了。可是她一直不停地讲她孩子的事情，到走我也没插上嘴。她走后，我急忙带上护身符，骑上电动车追到她婆家。我说，二嫂，这两年我一直在惦记你，给你一个护身符，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我师父让我们救人三退保平安保命，不是让你在单位组织里退，而是让你从心里从思想上退出来就可以了，给神看不是给人看。你退出来以后就有神佛管你了，啥灾难你摊不上，退了吧，我给你写个声明就完事了。他说，那行吧，还一再地对我说谢谢。溯江大潮之中，小女儿放学回来，看到放在桌面上的起诉状，问我，妈妈，是不是我也得溯江啊？我说，对。于是我们全家四口都到两高起诉了江鬼。今后的修炼中，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走好今后的每一步，让师尊少操心，多欣慰，何时？
瞬间的选择，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人间天象不断警示世人。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救人和修炼的急迫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能否走好最后的路，圆满随师还，已经是摆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面前的严峻问题。我们都将面临着能否圆满的考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包括你们在睡梦中的考验也好，在实际工作中的过关也好，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扎实不扎实，学没学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到你最后在大法中圆满的时候会有考试。最近我遇到了这样的考试，没有及格，幸好不是最后圆满的考试。前些天我与同修约好去景点讲真相，在等公共汽车时遇到一对老夫妇， 他们没乘车的零钱，男的就到附近去换钱。我就给老妇人讲法轮功真相，他是个党员，他说他国内的住家附近就有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以他很接受真相。就在我正要给他起名三退时，公共汽车来了。我犹豫片刻，本想给他们夫妇三退了再走，但想到错过这趟车就要再等半个小时，于是我赶紧告诉他，有机会一定要三退啊。他答应后，我就乘车走了。上车后，我忽然悟到，我应该给他们三退了再走，哪怕我错过了去景点讲真相的时间，哪怕我与同修失约，不去景点讲真相，也要给他们三退了，但已错失了良机。我想起一个修炼故事，一个修炼人就要圆满了，他按照师父要求的有限时间，赶往指定的地点去圆满，但路遇一个正在水中垂死挣扎的人，如果不去救他，他就要被淹死，如果去救他，就耽误了自己圆满的时间，他就不能圆满了。但他选择了宁可不能圆满，也不能见死不救。等他救了人，再去圆满的地点时，圆满的时间已过，师父却告诉他，他已经圆满了。原来在路上救人，就是师父给他安排的能否圆满的考试。而今师父也给我安排了这样的考试，我却路遇等待救度的人不去救，反而舍近求远，往返三四个小时的路程，共耗费六个小时去景点讲真相，结果徒劳往返，一个也没退成，我后悔的心情是不可言喻的。过几天又遇一事，我洗澡时看到浴缸里有一个大黑点，以为是个脏东西，想用水冲掉它，但在放水的一瞬间，那个黑点忽然张开了一圈细爪，原来是个蜘蛛。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放大水把它冲走。它被冲到了我的脚边，似乎在乞求我。我忽然想起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对他说，同化大法你会有美好的未来，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然后他被水冲走了，过后我心里很难过。蜘蛛、蚂蚁、苍蝇、蚊子等这些弱小的生命也是生灵啊，也都是人在六道轮回中转生的。而且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讲了不能杀生的法理，家里有了苍蝇蚊子，我们把它轰出去，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但有时轰不出去，那么打死就打死了。可是我第一念却没有慈悲地想到赶紧关上水龙头让它离开浴缸。按照法理的要求，我们不能有意伤害生灵，也不能做谨小慎微的君子。如何摆正这个关系，这瞬间的选择取决于自己在平日一点一滴的修炼积淀，也是自己思想境界和层次，以及能否遵照法理实修的体现。从这两件事中我悟到，生命不在大小，修炼中也没有小事，慈悲是修炼人必有的善心，而我们平时修炼的功底决定我们的未来，在最后圆满的考试中，瞬间即决定了我们的一切，所以写出此文与同修们共勉，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时日里，珍惜最后的点滴时间和机缘，重视从自己身边发生的每一件小事中修好自己，时刻想着自己是个修炼的人，不断精进，精进，再精进，共同走好最后的路吧。个人层次所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入境中理解破壳。一次入境中，感到自己身体突破层层天与大穹往上冲， 那种快的速度不是人的语言能够形容的。起初未及思考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当我略有所思之时，一个带有立体声音的答案打给我，说是破壳，而且在一瞬间让我知道，像小鸡这样的诞生生命，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用尖嘴把壳啄破，最终就会死在蛋壳里。所以生死决定于能否在有限时间内破了那层壳。其实之前我在人中对这件事并不清楚，但是修炼中，师尊为了让我悟道而借用并告诉了我这个人间的理。在大法中，我悟道，大法弟子因为师尊用宇宙大法根本法理来亲自救度，生命境界的提升之快难以形容，但结果如何也要看生命自己的选择。每个修炼者对不同人和事动的念和做法，能否参照大法法理和能达到大法不同层次法理的不同要求的程度，就是自己的选择，就是自己冲破层层境界的法理，对生命约束和要求的那层壳。悟到并做到哪层境界，修炼者的状态就突破了其境界以下的层层的壳。反之，在更高的境界中看，就是死在了此境界以下的那层壳中。在具体的形式中，尤其是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比如个人生死攸关之时，或者在面对大的利益损失时，尤其是大法整体形式达到某一步时，像早些年的上天安门正实法，或者现在的素江等，作为大法修炼者，在不同时间段内能否按照大法法理中的更高法理和标准要求自己，就决定了修炼者本人能否抓住师尊给予的机缘，升华自身，并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也就是决定了自己的层次。举例说，比如一个生命下世以前是如来那个境界的，下世后如果只修到了菩萨果位，那么相对于这个生命的本源来讲，在如来那一层看，它就是死在了菩萨果位以上境界要求的那层壳里。大法已经摆在面前，对每一个修炼者都是平等给予的，但是具体谁能主动同化大法到什么程度，就是究竟能证悟到什么果位，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怎么想和怎么做了。大法的法理在不同境界、不同时期，对修炼者要求是不一样的。早些年修炼，在人中要首先做一个好人，体现出来是对家人、亲友等都好。逐渐的修炼升级了，不止于要做一个普通的好人了，要做更好的人。体现出来是不但要对家人亲友好，还要对众生都要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好。再后来，对众生的负责体现在对宇宙旧势力和共产邪灵与恶手等邪恶的灭尽等等。那么越来越在大小事件面前体现出修炼者的选择。对儿孙的好当然不错，但是不能过，更不能成为自己不去或不敢去或不愿去救度更多众生的借口。取舍之间便是境界体现，升华之后方能感受到大法在高境界处的玄妙。当做到了救度更多众生之时，往往同时大法也安排了对自己儿孙的更好。这个更好是远远超出个人对儿孙一时的那丁点的小好的。正如师尊所讲，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以上经文引用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博大》，只有达到标准的修炼者才能真正切身感受到师尊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妙不可言。反之，如果自己境界不能达到大法对自己的要求，或者说不能在返回自己原有境界过程中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时，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回归，那曾被自己利用来当借口的因素都会跟着遭殃，甚至反过来对自己造成干扰。比如有同修总在该自己出面的时候，由于怕心而把责任推给别人，借口往往是孩子需要自己帮忙什么的，走不开如何如何， 该这个同修负责的事根本指望不上，还得别人接手。多年下来的结果是自己腿脚坏了，被其拿来当借口的孩子腿脚也坏了，上医院看找偏方都无效。这是体现在人中的，体现在不同层次中。现在常人的生命都不是一般的来头，其背后的生命本该由这个常人身边的修炼者的境界提升中得到救度，结果却可能因为修炼人自身不能提升，也影响了周围不同层次生命的救度。师尊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的圆满一定是带领无数众生的圆满，这无数的众生从哪里来，就是这样来的呀。更何况更高更广无量无际层层宇宙众生的得救往往就在我们的这一行一念之间，而人中的这几个儿孙与那些众生相比，无论是境界还是数量上都是没有可比性的。如果一念之差造成的结果，何止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呀。有许多同修自己也知道，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人中的名利情不想舍，天上的神佛果位也想得，还经常自己给自己安慰，我每天讲几个三退就好像完成任务了，别的事儿不做好像自己也够本了。其实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来自哪里，修炼也不是自己安排自己的路，每天给自己下多少任务去完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多做好而已。修炼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岂能走走停停还带些口气儿的。我个人理解说的不一定对，在这样一个万古机缘中，我们平时一个很小的善念善行都可能让我们提升好大的层次，能救度这个空间和另外空间的我们还不能知道的许多生命。其实修炼者的一念一行都体现着自己的境界和对大法相信的程度，所以我们往往在不经意当中失去了很多机缘，连小事都是如此，更何况那些大一点的关和难呢？我们都希望回到自己先天来源的真正家园，谁也不想死在先天境界以下的那层壳里，那为什么不能冲破呢？
风僧显神迹，雅中大明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但凡开国皇帝创业，都会有一些神迹出现。明朝皇帝朱元璋时期，曾在建立寺庙时得到一口钟，是唐朝时期铸造的，一直不响，被称为雅钟。该钟却在朱元璋时期响了。这里面牵涉到一位唐朝的得道高僧和他的封徒弟的故事。一，建寺庙得雅钟。朱元璋为建功臣祠，不得不迁走唐朝宝智和尚的墓穴，于是专门为其建立了一座寺庙，名为灵谷寺。冥冥之中却应了一句唐朝时期的童谣，太祖自作下交易文书，烧化在至公冢上，因命在中山之东，创造一座寺院，域名灵谷寺，遍植松柏，中间盖无量殿一座，左右设钟鼓楼，楼上悬的是景阳钟，有唐时铸就铜钟一口，欲为殿上所用。筑城之日，任你鼓击，只是不响，那时便都叫到雅钟。且有童谣说道，若要壮得雅钟鸣，除非灵谷寺中僧，殿早无梁后有塔，至公长老耳边听。二，风僧现雅钟响。雅钟本来就是不响的，从唐朝时期铸造时就不响，而真正使其响的却是一位风僧。 那头陀便向天打了一个信心，就向这个钟边走了三五转，口里念了几句真言，喝声道：“起！”这钟就地内凭空立将起来。这头陀把钟上泥将肘服侍尽了，看殿上钟架恰好端正的，便以手指着：“你自飞悬架上去吧。”那钟又平地里走入殿来，端端正正挂在架子上，看的人堆千积万，止不住喝彩。头陀便从袖中取出一条羊脂与一个净瓶来，将瓶中画了道符，那瓶内忽然现一瓶净水，便念动几句梵语，将净水向钟上周围洒了三遍，取一指来焚化在钟边，把手刺下里一摸，只听得铿然有声，他便取木指一株，轻轻撞将过去，这钟声真个又红又亮。这千千万万人齐声道：“古怪古怪，何似僧人同那善男信女那头拜道，有眼不是活佛，即请师父在此住持。”那头陀道：“我自幼出家，取名宗乐，去无宗，来无迹，神通变化，那个所在能束缚我这幻躯。今闻大明天子将我师父至公的法身迁移到此，且十分尊礼，我依显这个小小的法，你们不需在此惊扰。我们都喜欢看一些寓言，特别是刘伯温的寓言，却想不到在唐朝盛行的童谣寓言在明朝得到应验，确实不可思议，里面的缘由不得而知。但是神下世都是有目的的，一般是教化人，使其信神不至于堕落的。而今天也同样出现一些神迹，比如在贵州出现的真相石，就明确地点出中国共产党亡，只是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罢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